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仁宗的儿子们，郑王朱瞻斩，庐江王朱载英，越王朱瞻雍，齐王朱瞻寅，襄王朱瞻善，枣阳王朱佑思，金王朱瞻纲，淮王朱瞻玉，滕王朱瞻凯，梁王朱瞻济，魏王朱瞻山。英宗的儿子们，德王朱建林，许王朱建纯，秀王朱建树，崇王朱建泽，吉王朱建俊，新王朱建志，徽王朱建佩。景帝的儿子，淮县太子朱建济。宪宗的儿子们，道公太子朱佑吉，齐王朱佑伦，义王朱佑斌，恒王朱佑辉，新越王朱载玺，雍王朱佑运，寿王朱佑楚，汝王朱佑烹，金王朱佑顺，荣王朱佑书，申王朱佑凯。孝宗的儿子，魏王朱厚伟。仁宗有十个儿子，昭皇后生了宣宗，越王朱瞻雍，襄王朱瞻善，李贤妃生了郑王朱瞻斩，齐王朱瞻寅，淮王朱瞻玉，张顺妃生了金王朱瞻纲，郭贵妃生了滕王朱瞻凯，梁王朱瞻济，魏王朱瞻山，郑晋王朱瞻斩是仁宗的第二个儿子。永乐22年十月受封。仁宗去世，皇后命令他与襄王朱瞻善监国，以等待宣宗。宣德元年，宣宗征讨乐安，仍然命令他与襄王留守京城。宣德4年前往封地凤翔。正统8年下诏迁到怀庆，留在京城府邸，第二年才前往封国。朱瞻斩残暴酷烈，多次在帐下打死人。因宗任命御史周英为长史，他才稍微收敛。成化2年去世，他的儿子简王朱祁英继承王位。朱祁英做世子的时候，襄王到京城朝见，经过新乡，朱祁英没有请示朝廷，就派长史前去迎接。英宗听说后很不高兴，赐下书信责备他。等到他继承王位后，做了很多不法之事，又对自己的世子刻薄寡恩。长史将万成劝谏，被他责打侮辱，将万成将此事上报朝廷。皇帝派英国公张茂、太监王允中带着敕令前往小狱，他才上书认罪。弘治8年去世。世子朱见资的母亲韩妃不被朱祁英礼遇，朱见资忧郁早逝。他的儿子康王朱佑行继承王位，正德2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堂弟义王朱佑履继承王位，正德16年去世。他的儿子恭王朱厚烷继承王位。世宗巡幸承天时，朱厚烷在新乡迎接拜见，被增加禄米300石。他上奏母亲严太妃甄孝的事迹，皇帝下诏将此事交付使馆。后来世宗修设斋教，各位藩王争相派遣使者进乡，只有朱厚烷没有派遣。嘉靖27年七月，他上书请求皇帝修养德性，讲求学问，进献拘禁、穷理、克己、存诚4篇真言，以及眼帘珠10章，以神仙土木之事进行规劝，言辞恳切直率。皇帝大怒，将他的使者下狱。下诏说，先前宗室中有诽谤的人，我没有追究，现在又有人效仿，王是当今的西伯，想这么做就去做吧。2年后发生了朱佑斩的事，朱厚烷于是获罪。起初朱祁英有10个儿子，世子朱见资，其次是蒙金王朱见松，再次是东元王朱见三贡。朱见松的母亲受到朱祁英的宠爱，图谋夺取嫡子之位，没有成功，偷走了世子的金册离开。朱祁英急于追索，朱见松因此怨恨不再朝见，所作所为更加不法。朱祁英将此事告诉宪宗，朱见松被废为庶人。等到康王朱佑行去世，没有儿子，朱见松的儿子朱佑斩应该继承，但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废除，于是立东元王的儿子朱佑履为王。到这时，朱佑斩请求恢复郡王爵位，怨恨朱厚烷没有为他上奏，趁皇帝发怒，搜罗了朱厚烷的40条罪状，以叛逆罪名告发。皇帝下诏派驸马和中官前往审讯，回报说造反没有证据，但建造宫室，名号僭越，模仿皇帝规制则是有的事。皇帝大怒说，朱厚烷诽谤我，在国内骄傲无礼，大逆不道，削去爵位，将他囚禁在凤阳。隆庆元年恢复王爵，增加禄米400担。朱厚烷从年轻到年老，穿布衣吃蔬菜。世子朱载玉学问深厚， 天性至孝，痛心父亲无罪被囚禁，在宫门外建造土室，铺着草席，独自居住了19年。朱厚完回到王府后，他才进入宫中。万历19年，朱厚完去世。朱载玉说，郑王的宗族次序，蒙金王是长子。前王朱见松既然已经赐予谥号，恢复爵位，爵位应该归还蒙金王。后来多次上书恳切辞让。礼部官员说，朱载玉虽然坚持谦让，但继承郑王已经三代，没有中途更改的道理，应该以朱载玉的儿子朱翼熙继承。朱载玉仍然像当初一样坚持上奏，于是以朱佑展的孙子朱载玺继承王位，而让朱载玉和朱翼熙以世子世孙的俸禄终身享有，子孙仍然封为东元王。万历22年正月，朱载玉上书请求宗室子弟都能穿儒服参加科举考试，无论中央或地方官职，考中者根据才能品级任用，下诏允许执行。第二年又献上历算岁差的方法以及所著的乐律书，考辨详细准确，有识之士称赞他。去世后赐谥端清。崇祯年间，朱载玺的儿子朱翼中因罪被赐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庐江王朱载英是简王的玄孙。崇祯17年2月，刘贼攻陷怀庆，朱载英整理好衣冠，端正地坐在堂上。贼兵到来，将他抓住，想让他屈服。他厉声说，我是天朝的藩王，怎么会投降你们这些逆贼？大骂不屈，被杀害。贼兵抓住他的长子朱翼寅，带着他往北走。3月经过定兴，在旅店写下绝命词，于是绝食而死。越晋王朱瞻雍是仁宗的第三个儿子。永乐22年封在衢州，没有前往封地，宣宗赐给他昌平的庄田。正统4年去世，妃子吴氏殉葬，谥号真惠，没有后代。祁县王朱瞻寅是仁宗的第四个儿子，最初封为晋乐王。永乐19年去世，谥号庄宪。仁宗即位后追加封号和谥号，没有后代。襄县王朱瞻善是仁宗的第五个儿子，永乐22年受封。他庄重机警，有美好声誉。宣德4年前往封地长沙，正统元年迁到襄阳。英宗北征被俘，各位藩王中朱瞻善年纪最大且贤明，众望所归。太后命令将襄国的金服取到宫中，但最终没有召见他。朱瞻善上书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，让成王监国，招募永志之士迎接车驾。书信到达时，景帝已经即位几天了。英宗回到京城，住在南内，朱瞻善又上书景帝应该早晚探望并询问饮食，率领群臣在初一和15朝见，不要忘记恭顺。英宗复辟后，石亨等人诬陷于谦，王文有盈利外藩的话，皇帝对朱瞻善颇为怀疑。过了很久，从宫中得到了朱瞻善所上的两封书信，而襄国的金服本来就在太后的阁中，于是赐书召见朱瞻善，将这两封书信比作金藤。入朝后，在便殿设宴，朱瞻善离开坐席请求说，我经过汴梁时，汴梁的父老拦路，说按察使王盖贤能，却因诬陷被逮捕下诏狱，希望皇上加以明察。皇帝立刻释放王盖，任命他为大理卿，下诏设立襄阳护卫，命令有关部门为王建造寿墓。等到他回去时，皇帝亲自送到午门外，握手流泪告别。朱瞻善局促不安地再三拜谢，皇帝说，叔父想说什么？朱瞻善叩头说，天下万民像饥渴一样盼望太平，希望减少刑罚，减轻赋税。皇帝拱手谢道，敬受教诲，目送他走出端门才回去。正统4年再次入朝，命令百官到王府朝见王，下诏王到昌平拜谒三陵。等到告辞回去，礼仪送别更加隆重，并且敕令王在年节时与儿子们可以出城游猎，这是特别的恩典。正统6年又召见，以年老推辞。皇帝每年派人问候，礼遇之隆厚是其他藩王从未有过的。成化14年去世，他的儿子定王朱祁雍继承王位，弘治元年去世。儿子简王朱建书继承王位，弘治3年去世。儿子怀王朱佑才继承王位。他喜好鹰犬，蓄养良马，往返南阳800里，太阳还没落山就回来了。妃子的父亲景海 引诱他杀人。孝宗告诫并处罚，将景海及其左右戍守边疆。朱佑才喜好道术，赏赐没有节制，又曾经与新王府争地，牵连逮捕了70多家，案件长期没有解决。大理清汪伦两边调解，才得以平息。弘治17年去世，弟弟康王朱佑志继承王位，也喜好道术。嘉靖29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侄子庄王朱厚炯从阳山王继承王位，是定王的曾孙。当时王府发生火灾，前代积蓄全被烧光，朱厚炯改变作风，变得谦恭节俭，节省禄米来供应边防，进献黄金帮助修建3殿工程。皇帝两次赐书信和钱币，他侍奉嫡母王太妃和生母潘太妃，以孝顺闻名。潘太妃去世，停灵在东乡。王太妃说，你的母亲有儿子，国家依赖他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避开正经。朱厚炯哭着说，我不敢用非礼的方式对待我的母亲。等到安葬时，他光着脚扶着棺材走了50里，经过襄阳的士大夫都与他像平民一样交往。嘉靖45年去世，儿子晋王朱载尧继承王位。万历23年去世，儿子朱翊明继承王位。崇祯14年，张献忠攻陷襄阳，朱翊明遇害。起初大学士杨嗣昌监督军队时，以襄阳为军府，增高城墙，加深护城河，储存五省的饷金以及弓刀火器。这年2月，张献忠在路上截杀了杨嗣昌的使者，夺取了他的符节，带着几十个骑兵骗进襄阳城。半夜起火，天亮时贼兵大举到来。他们抓住朱翊明在南城楼上，递给他一杯酒，说王没有罪，王死后杨嗣昌可以用死来偿还王。于是杀死了王和贵阳王朱长法，火烧城楼，焚毁尸体。贼兵离开后，只捡回头颅骨几寸，飞妾等死者43人。福清王朱长城、敬贤王朱长干逃脱幸免。事情上报后，皇帝震惊哀悼，命令有关部门准备丧礼，赐谥号忠王。杨嗣昌在荆州朝见惠王，谒见者谢罪说，先生惠顾我，希望先去襄阳。说襄阳城的攻破罪在杨嗣昌。崇祯17年，以朱长城继承襄王，寄居九江，后来迁到汀州，不知所终。早阳王朱佑思是献王的曾孙，他勇武多才，善写文章，广泛涉猎星象、历法、医卜之书。嘉靖初年上书请求考究新献帝，世宗认为他的建议发自宗室，足以令众人信服，给予褒奖。他又请求废除宗室禄米，让他们以士农工商各业自谋生计，贤能者用考试对策应试科举，没有施行。当时襄王朱佑志因病被废，不处理事务，乘奉少亨依仗权势肆意妄为，甚至打死镇宁王的舅舅。朱佑思引诱他前来，挖掉了他的眼睛。皇帝派大理少卿袁宗儒与中官、锦衣卫前往审讯。少亨被判死刑，朱佑思因罪被削夺爵位。皇帝巡幸承天时，顾念朱佑思先前的奏疏，恢复了他的爵位。金献王朱瞻纲是仁宗的第6个儿子，永乐22年受封。宣德4年前往封地建昌，宫中有一条大蛇，弯曲着从梁上垂到地上，有时盘踞在王座上。朱瞻纲非常恐惧，请求迁移。正统10年迁到齐州。景泰2年上书请求朝见上皇。景泰4年去世，儿子晋王朱祁昊继承王位。天顺5年去世，儿子朱见素继承王位。晋王有3个儿子，长子朱见素，次子都梁王朱见普，樊山王朱见讧。朱见素与朱见普同母，怨恨母亲偏爱朱见普，囚禁母亲，断绝他的衣食，最终饿死，从墙洞中抬出棺材，又召朱见普进入后园，用棍棒打死他，骗他的妃子和氏入宫，强行奸淫。堂弟都昌王朱见谭的妻子毛氏美貌，他求与之通奸。朱见谭的母亲马氏防守严密，朱见素剃光了马氏的头发并鞭打他，用袋子装土压死朱见谭，将毛妃锁起来带入宫中。他曾聚集恶少，轻装骑马微服私访，渡过汉水，抢夺别人的妻女。朱见讧害怕祸及自身，秘密告知孝宗，孝宗诏 他到京城。皇帝御临文华门，命令廷臣共同审讯。朱见素服罪，被废为庶人，囚禁在西内。过了两年，朱见素从西内搜罗朱见讧的罪状上奏，诬告他与楚府永安王图谋不轨。皇帝派使者前往查问，不属实。朱见讧又上奏朱见素曾私下制造弓弩，与儿子朱佑柄有一谋，查证属实，赐朱见素死，废除朱佑纳，而以朱见普的儿子朱佑鉴继承荆王。当时是弘治七年，弘治十七年去世，谥号和。他的儿子端王朱厚煊继承王位。他性格谦和，专心于典籍。嘉靖年间生病，辞去禄米，不准命令富顺王朱厚坦代理朝见。朱厚坦是和王的第二个儿子，与弟弟永兴王朱厚晃因能诗善画而闻名。朱厚煊的儿子永定王朱载盛年长，朱厚坦就辞去代理事务，人们尤其认为他贤能。嘉靖三十二年，朱厚煊去世，朱载盛此前已去世，他的儿子恭王朱翊据继承王位。荆王从晋王的儿子们交恶后失去美誉，到朱厚煊兄弟感念先代家难，用礼让训诫约束宗室。朱见讧的曾孙朱载勤尤其谨慎谦恭，以文行著称。郡王女儿案例向朝廷请求禄米，朱载勤的四个女儿都嫁给士人，不请求封号。他曾上应诏正礼两篇奏书，没有回复。读易经穷究义理，著有大隐山人集。儿子朱翊金堤、朱翊卧、朱翊陶都擅长写诗，兄弟曾共同住在一座楼上，号称花萼社。朱翊据表彰朱载勤的贤能来教导朱子，朱子不遵教诲，世子朱长龄尤其残忍放纵。朱翊据上报朝廷，将他废为庶人。隆庆四年，朱翊据去世，次子朱长三言继承王位。万历四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弟弟康王朱长雷由安成王继承王位。万历二十五年去世，儿子定王朱由凡继承王位。天启二年去世，儿子朱慈福继承王位。崇祯年间，刘贼阁李衍、左京王向楚帅假意投降，朱慈福想与他们交好，召来设宴，大摆女乐。崇祯十六年正月，张献忠攻陷齐州，朱慈福在一个月前去世。贼兵包围王宫，将他们看到的伎乐全部抢走。怀靖王朱婵玉是仁宗的第七个儿子，永乐二十二年被封为王。宣德四年前往封地韶州，英宗即位这年的十月，因为韶州瘴气瘟疫多，正统元年改封到饶州。正统十一年去世，他的儿子康王朱祁全继承王位。弘治十五年去世，世子朱建连早死，没有儿子、侄子、因氏从子，只兄弟之子定王朱佑启继承王位。朱佑启玩乐没有节制，身边的人仗势横暴，境内百姓深受其苦。长史庄典因为辅导失职，自己请求免职，皇帝下诏不允许。推官汪文胜多次干涉王府事务，有个叫顾松的人疯癫，拿着刀斧进入王府大门，官校抓住审问他，他胡说，说是汪文胜指使的。庄典将此事告知守臣，镇守太监黎安曾经因事到饶州，随从骑马进入端礼门，被鞭打，对朱佑启怀恨在心。此前朱佑启有一把名琴叫天风环佩，宁王朱宸濠想得到他没成功，又请求得到湖边土地也没给。到这时黎安唆使上奏朱佑启的过失以及汪文胜被诬陷的事，皇帝下诏让伏案审讯。黎安与朱宸濠谋划，不等朝廷回复，就迅速逮捕庄典和府中官校拷问。庄典言辞傲慢，朱宸濠用棍棒打他，把他打死在狱中，其他牵连定罪的人很多。于是朱佑启上奏黎安挟私仇杀死庄典，包庇顾松。皇帝派都御史金献明、太监张清前去查办。朱佑启害怕朱宸濠不能为自己辩白，张清等人又说朱佑启信任奸徒作恶，请求严厉告诫他。军校被判处充军的有二十多人，庄典的冤屈最终没有昭雪。嘉靖三年，朱佑启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弟弟庄王朱佑奎继承王位。十六年去世，儿子献王朱厚涛继承王位。四十二年去世，儿子恭王朱载台继承王位。 万历五年去世，弟弟顺王朱载监继承王位，23年去世，儿子朱翼京继承王位。朱翼京还没当王的时候，与妓女王爱亲昵，冒充妾的名额把他带入宫中，并且让抚养庶子朱长虹作为儿子，陈妃与世子朱长卿都失宠，暗中谋划更换嫡子。御史陈王道用道理劝告朱翼京把王爱送出宫到外面的房舍。朱长虹于是与宗人朱翼周等人谋划，夜间进入王宫偷了册宝财物出来。守臣上报此事，王爱被判处死刑，勒令朱长虹自尽，朱翼周等人被削除宗籍，永远禁锢，剥夺朱翼京4年俸禄。过了很久，朱翼京去世，儿子朱长卿继承王位，明朝灭亡，不知下落。滕怀王朱瞻恺是仁宗的第八个儿子。永乐22年被封到云南，没有前往封地，洪熙元年去世，没有后代。梁庄王朱瞻济是仁宗的第九个儿子。永乐22年被封为王。宣德初年，皇帝下诏政月乡京淮武王每年给超50000贯，只有梁王加倍。宣德4年前往封地安陆，这是以前隐王的府邸。襄王朱瞻善从长沙迁到襄阳，路过安陆，与朱瞻济流连不舍地离开。临别时，朱瞻济痛哭说，兄弟不能再相见了，怎么办？左右的人都流泪。正统元年，朱瞻济说府邸低洼潮湿，请求换一块高爽干燥的地方。皇帝下诏说隐中当年欠收，等秋天收获后再处理这件事，最终没有实行。正统6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梁王原先得到隐王的田地宅院园林湖泊，后来都赐给了襄王。等到睿宗被封在安陆，全部得到了隐梁两府的田地，用来供给两位王的祭祀。魏公王朱瞻山是仁宗的第十个儿子。永乐22年被封在怀庆，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宣宗疼爱他，没有前往封地，逢年过节拜谒陵墓，都命他代理祭祀。他孝顺谨慎好学，以贤德闻名。正统3年去世，妃子杨氏殉葬，赐给谥号贞烈。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英宗有9个儿子，周太后生了宪宗、崇王朱见泽，万宸妃生了德王朱见龄以及皇子朱见三世、吉王朱见俊、新王朱见智，王惠妃生了许王朱见纯，高淑妃生了秀王朱见树，韦德妃生了徽王朱见佩。德庄王朱见龄是英宗的第二个儿子，最初名叫朱见清，景泰3年被封为荣王。天顺元年3月恢复东宫太子地位，同一天封了德、秀、崇、吉四王，每年俸禄各10000担。最初封地在德州，后来改到济南。成化3年前往封地，他请求得到齐王、汉王两个废人留下的东昌、兖州的咸田以及白云、景阳、广平三湖的土地，宪宗全部给了他。他又请求经营南望湖，因为漕运渠道的缘故没有允许。又请求得到汉废人以前放牧马匹的土地，知府赵黄说土地已经归民间，缴纳赋税很久了，不应该剥夺。皇帝听从了赵黄的意见。正德初年，皇帝下诏王府庄田每亩征税银3分，每年作为常例。朱建林上奏说，起初兖州庄田每亩每年收20升，只有清河一县成化年间采用少卿宋明的建议，每亩每年收5升。如果按照新诏书，我将无法自给。户部坚持说山东水旱灾害接连不断，百姓困苦，应该按照诏书执行。皇帝说，王何必担心贫穷，不要允许。正德12年去世，儿子翼王朱佑荣继承王位。嘉靖年间，户部商议核查王府所请求的山场湖碑，宣德以后的一律收回官府，皇帝下诏允许执行。于是山东巡抚都御史绍西上奏得王府的庄田都在革除之列，与朱佑荣互相上奏攻击，绍西坚持得更急。一位司军额有1700人，逃跑死亡的人用鱼丁补充。绍西说这不合制度，发文书给济南知府杨府登记那些补充的人，不发给军校。军校大闹，砸坏王府大门。皇帝下诏逮捕问罪长史杨谷、杨孟法，戍边一位傅薛宁以及军校陶荣，告谕王遵守法度， 不要顺从小人滋生事端。议论的人说少熙故意激惹导致罪行，不完全是朱佑荣的过错。这是嘉靖11年8月的事。到18年，经惠二王又请求得到被革除的庄田，朱佑荣援引这个例子请求。皇帝下诏仍然给他三湖的土地，让他自己征收租税。这一年朱佑荣去世。孙子恭王朱载澄继承王位，万历2年去世。儿子定王朱一馆继承王位，16年去世。儿子朱长杰继承王位，崇祯5年去世。世子朱由枢继承王位，崇祯12年正月，清军攻下济南，被俘虏。朱见时是英宗的第三个儿子。英宗复辟后没有再追赠。许道王朱见纯是英宗的第四个儿子。景泰3年被封为王。第2年去世。礼部大臣请求用亲王礼仪安葬。皇帝因为王年幼降低了规格。秀怀王朱见树是英宗的第五个儿子。出生在南宫，天顺元年被封为王。成化6年前往封地汝宁。长史刘成献上千秋日见录，朱见树早晚诵读。前往封地时担心路上骚扰百姓，下令2天并作1天走。王的住处狭窄，身边人请求迁走文庙来扩大王府。朱见树不听，说住在学宫附近，时常听到弦歌诵读的声音，难道不美吗？讨论上书道西伯堪离，长史刘成主张无事的说法，说堪离的是周武王。又长史赵瑞主张孔氏的说法，说实际上是周文王的事。争论的变了脸色。朱见树说今议没有定论，不嫌反复讨论。现在这样不是先皇帝选任二位先生的本意。成化8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崇简王朱见泽是英宗的第六个儿子。出生在南宫，天顺元年被封为王。成化10年前往封地汝宁，这是以前秀王的府邸。弘治8年7月，皇太后年纪大了，想见王一面，皇帝特地下诏召见他。礼部尚书倪悦说，几年来三位王前往封国，道路供应，民力枯竭。现在赵王再来，往返劳民伤财，加上水灾旱灾蝗灾，车船经过的地方恐怕有其他变故。亲王入朝虽然有旧例，但自从宣德以来已经很少举行了。英宗复辟，襄王奉诏来朝，虽然后代续亲之恩，实际上是堵塞怀疑谗言的缝隙，不是旧例。大学士徐溥也这样说，皇帝难以违背太后的意思，没有同意。后来谏官接连上奏才停止。弘治18年去世。儿子晋王朱佑密继承王位，正德6年去世。儿子恭王朱厚耀继承王位。三位王都有贤德的名声，而晋王尤其孝顺有爱。嘉靖16年朱厚耀去世。儿子庄王朱载澄继承王位，36年去世。儿子端王朱翼金爵继承王位，万历38年去世。孙子朱由溃继承王位。崇祯15年闰11月，李自成攻陷汝宁，抓住朱由溃带走，委封他为襄阳伯，命令他劝降还没攻下的州县。朱由溃不服从，在泌阳城被杀死。弟弟河阳王朱由才、世子朱慈钧等人都遇害。极简王朱见俊是英宗的第七个儿子，出生在南宫。天顺元年被封为王，当时才2岁。成化13年前往封地长沙，在岳麓书院刻了《先圣图》和《尚书》，用来教授学者。嘉靖6年去世。孙子定王朱厚茂继承王位，他请求得到湘潭的商税来增加王府的田租，不被允许。嘉靖18年去世。儿子端王朱载钧由光化王身份继承王位，40年去世。儿子庄王朱翼振继承王位，隆庆4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庶兄宣王朱翼鸾由龙阳王身份继承王位，万历46年去世。孙子朱由栋继承王位，崇祯9年去世。儿子朱慈愧继承王位，崇祯16年，张献忠进入湖南，朱慈愧与惠王一起逃到衡州，随后进入广东。明朝灭亡后死在缅甸。新穆王朱见志是英宗的第八个儿子。成化2年被封为王。没有前往封地，成化8年去世。没有后代。 徽庄王朱建沛是英宗的第九个儿子，成化二年被封为王，成化十七年前往封地均州。程凤司自己设置官吏，左布政使徐克即除了这一做法，朱建沛上报此事。宪宗写信告谕王说，设置官吏不合制度，徐克没有罪。正德元年去世，儿子简王朱佑台继承王位，嘉靖四年去世，儿子恭王朱厚觉继承王位，二十九年去世，儿子蒲城王朱载论继承王位。当初朱厚觉喜欢弹琴，至情的人与知州陈吉关系恶劣，朱厚觉袒护至情人，弹劾陈吉，陈吉被逮捕下诏狱，都御史洛昂、御史王三聘为陈吉申冤，皇帝发怒，一并逮捕了他们。洛昂被杖打致死，王三聘、陈吉都被发配戍边。议论的人不认为朱厚觉做得对。当时方士陶仲文受到世宗宠幸，朱厚觉与他深相交结。陶仲文详细说，王忠敬奉道，皇帝高兴，封朱厚觉为太清府元宣化真人，给予金印。等到朱载论继承王位，更加用奉道来讨好皇帝，皇帝命他掌管他父亲的真人印。南阳人梁高甫自称能导引服食丹药，朱载论用他的方法合药，命梁高甫通过陶仲文进献给皇帝，封梁高甫为通妙散人，朱载论为清微义教辅化忠孝真人。朱载论于是更加放肆，拆毁民房，建造台榭园林。库官王章劝谏，被杖打致死。朱载论曾经穿便服到扬州、凤阳，被巡逻的人抓获，被扣留三个月，才逃走回来。当时梁高甫被皇帝宠幸，不再亲近朱载论，朱载论怀恨在心。后来梁高甫为皇帝取药没得到，向朱载论要过去收藏的药，朱载论不给，却给了陶仲文。梁高甫非常怨恨，趁机会说朱载论私自前往南方，以及其他过失。皇帝怀疑他夺去真人印。陶仲文知道嫌隙已经形成，不敢再说话。嘉靖三十五年，有个叫耿安的百姓上奏朱载论强夺他的女儿，皇帝下命查办，有关部门于是揭发他各项不法的事。案件审理完毕，朱载论被贬为庶人，关在高墙内。当时朱载论住在宫中，主管防守很严，御词他不知道。等到皇帝派内臣与巡抚御史一起到，他才非常害怕，登上楼望见龙庭后有红板轿，叹息说，我不能为自己辩白，白白活着有什么用，于是上吊自杀。妃子沈氏、次妃林氏争相拿布帛上吊自杀，儿子安阳王朱翌以、万善王朱翌金方都被急去爵位，以及未受封的子女都迁到开封，由周王管束，封国被废除。景皇帝有一个儿子，是怀县太子朱见济，母亲是杭妃，最初他是成王世子。英宗北征被俘，皇太后命立宪宗为皇太子，而让成王代理国政。等到成王即位，心里想让朱见济取代太子，但难以开口，皇后汪氏又极力认为不可以，犹豫了很久。太监王成、舒良为景帝谋划，先赐给大学士陈寻、高谷百金、侍郎江渊、王一宁、萧金姿、学士商陆一半，用来堵住他们的嘴，但还没有公开。恰好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曾因为私怨杀了他的弟弟思明知府黄王刚，灭了他的家，主管官员将此事上报朝廷。黄曾害怕获罪，急忙派千户袁弘赶到京城，上书劝景帝早与亲信大臣秘密定下大计，改立东宫太子，来统一朝廷内外人心，断绝非分之想。奏书呈上，景帝非常高兴，立刻下令廷臣商议，并且下令赦免黄曾的罪，提升为都督。这时是景泰三年四月，奏书批复下去的第二天，礼部尚书胡莹、侍郎萨奇、邹干照及文武群臣在朝廷上商议，大家互相看着，没有人敢发言，只有都给侍中李侃、林聪、御史朱英认为不可以。吏部尚书王直也面有难色。司礼太监心安厉声说，这件事不能停止，认为不可以的人就不要签名，不要模棱两可。群臣都唯唯诺诺的签名同意。于是胡莹等人与魏国公徐承宗、宁阳侯陈茂、安远侯刘普、武清侯世亨、成安侯郭盛、定西侯蒋琬、驸马都尉薛桓、襄城伯李璟、武进伯朱英、平乡伯陈甫、 安香伯张宁，都督孙唐、张悦、杨俊，都督同知田里、范广、过兴、魏隐，都督千事张车二、刘申、张通、郭英、刘建、张毅，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望、曹静，指挥千事林福、吏部尚书王直、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寻、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谷、吏部尚书何文渊、户部尚书金莲、兵部尚书于谦、刑部尚书于世月、左都御史王文、王敖、杨善、吏部侍郎江渊、于山、向文耀、户部侍郎刘忠夫、沈毅、萧金姿、礼部侍郎王义宁、兵部侍郎李贤、刑部侍郎周轩、工部侍郎赵荣、张敏、通政使李希、通政栾运、王富、参议冯冠、朱四清、萧维珍、许斌、蒋守约、齐整、李斌、少卿张固、席家言、李宗周、魏能、陈诚、黄世俊、张翔、齐正、四成李茂、李希安、柴旺、利庸、杨寻、王毅、翰林学士商路、六科都给侍中李赞、李侃、李春、苏林、林聪、张文志、十三道御史王振、朱英、涂谦、丁太亨、强红、刘居、陆后、袁杰、严书、沈毅、杨仪、王继。左鼎上奏说，陛下承受天命，忠心国家，地位的传承应当归于圣上的儿子。黄曾的奏议是正确的。皇帝批复说，可以。礼部准备礼仪，选择日期上报。当天就拣选设置了东宫官员、三公三姑、詹事府的属官，全部配备齐全。五月，废黜汪皇后，立杭妃为皇后，改封太子为仪王，立朱见济为太子。诏书上说，上天保佑下民，为他们设立君主，确实是为了安定天下。父亲拥有天下，传给儿子，这样江山才能稳固万年。大赦天下，命令百官在初一、十五朝拜太子，赏赐各位亲王、公主、边镇、文武内外群臣，又额外赏赐陈寻、高谷、江渊、王一宁、萧金姿、商路各黄金50两。四年二月乙未日，太子举行加冠礼。十一月，根据御史张鹏的进言，拣选东宫师傅和讲读官。过了四天，太子去世，谥号为怀宪，葬在西山。天顺元年，降格称为怀宪世子，所有建议更换太子的人都获罪。宪宗有14个儿子，万贵妃生了第一个儿子，百贤妃生了道宫太子朱佑吉，继太后生了孝宗，少太后生了新献帝朱佑元，齐王朱佑伦，雍王朱佑运，张德妃生了翼王朱佑宾，恒王朱佑辉，汝王朱佑烹，姚安妃生了寿王朱佑楚，杨公妃生了金王朱佑顺，申王朱佑凯，潘端妃生了荣王朱佑书，王静妃生了10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和第10个儿子都没有取名就夭折了。道宫太子朱佑吉是宪宗的第2个儿子，成化七年被立为皇太子后去世。齐惠王朱佑伦是宪宗的第5个儿子，成化23年与翼王、恒王、雍王同一天受封。弘治8年前往封地德安，弘治14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翼端王朱佑宾是宪宗的第6个儿子，弘治8年前往封地建昌，那里是原来的金王府邸。他生性节俭，头巾衣服洗了又洗，每天只吃一顿素食，喜好读书和历史，爱护百姓，尊重世人，从不侵扰他们。嘉靖18年去世。儿子庄王朱厚业继承王位，生性朴素，对外物没有什么嗜好。嘉靖35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弟弟恭王朱厚炫继承王位，对自己的供养更加节俭，辞去2000来的俸禄。万历5年去世。孙子宣王朱翳引继承王位，喜欢结交宾客，朱厚炫积累的府库财货全部用来招待宾客，与各藩王互通问候，没过几年就花光了。万历31年去世。儿子晋王朱常3000继承王位，万历43年去世。儿子朱由本继承王位，明朝灭亡后逃到福建。恒公王朱佑辉是宪宗的第7个儿子，弘治12年前往封地青州。嘉靖17年去世。儿子庄王朱厚霄继承王位，曾经辞去5000担俸禄来救济宗室， 宗室的人都感激他。隆庆六年去世，儿子康王朱载圭继承王位。万历七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弟弟安王朱载峰继承王位。万历十四年去世，儿子定王朱翼祸继承王位。万历二十年去世，儿子朱常三树继承王位。新乐王朱载玺是恭王的孙子，博学高雅，善于文辞，搜集各藩王撰写的著作，得到几十种刻板印行，又撰写了《洪武圣正颂》《皇明正要》等书，很多是可以流传的。他的叔父高唐王朱厚英、祁东王朱厚昺都以博学笃行闻名，嘉靖年间两次受到皇帝下敕褒奖。雍靖王朱佑运是宪宗的第八个儿子，最初封在保宁，弘治十二年前往封地衡州，那里地势低洼潮湿，宫殿朽败不能居住，府邸中多次出现怪异现象，乞求迁到山东东平州。朝廷大臣认为另外选择地方建造，劳民伤财，四川叙州有身亡原来的府邸，应该迁居那里。皇帝下诏同意，不久因为路途遥远不能迁移。正德二年，地面开裂，宫室毁坏，王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寿定王朱佑之是宪宗的第九个儿子，弘治四年与汝王、荆王、荣王、身王同一天受封。弘治十一年前往封地保宁。正德元年因为齐王没有后代，改到德安的齐王府邸居住。校尉横行骚扰市民，知府李仲压制他们，校尉上奏逮捕李仲。安陆百姓刘鹏跟随李仲到大理寺对峙，李仲不认识他，感到惊讶。刘鹏说，太守仁义，替百姓受过，百姓都愿意为他效死，哪里需要认识呢？李仲最终得以澄清。朱佑之听说后很后悔，后来以贤德闻名。嘉靖二十四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汝安王朱佑烹是宪宗的第十一个儿子，弘治十四年前往封地未恢。正德十五年请求预支十年食盐作为结婚费用，皇帝下诏另外给偿卢盐二千引，食盐仍照旧例。世宗南巡时，他在路上迎接，非常恭敬，皇帝加赐俸禄五百担，赏赐金币。嘉靖二十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精简王朱佑顺是宪宗的第十二个儿子，弘治十五年前往封地宜州。嘉靖十六年去世，儿子朱厚犬还没有受封就去世了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荣庄王朱佑书是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，正德初年还留在京城府邸，祈求霸州新安镇的土地，那是原来的牧马地。布臣说，永乐年间设立草场，繁殖养育马匹，用来资助武备。到成化年间，晋姓之臣才开始请求作为庄田。后来齐王、寿王两府沿袭，没有改正。到孝宗皇帝刘义军时，清理归还屯田，不因私废公。现在荣王前往封地有期，所请之事不应给予。正德三年前往封地常德。朱佑书的相貌类似高皇帝，在封国中稍微骄纵。世宗下诏将沅江的油港、天心、团平河伯税收入王府。嘉靖十八年去世，孙子恭王朱载勤继承王位。万历二十三年去世，儿子朱翼振继承王位。万历四十年去世，儿子朱常元继承王位去世，儿子献王朱由萧继承王位去世，儿子朱慈照继承王位。张献忠进入湖南，他带着母亲姚妃逃到辰溪，不知下落。申义王朱佑楷是宪宗的第十四个儿子，封在叙州，没有前往封地。弘治十六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孝宗有两个儿子，武宗、魏王朱厚伟都是张皇后所生。魏悼王朱厚伟是孝宗的第二个儿子，出生三岁就去世了。追加封号和谥号。